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不容中共漂白活摘器官，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22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3月20日，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阿德雷德、坎培拉等各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六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的绑架、非法监禁、酷刑和奴役劳动，证实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正在澳洲访问的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与悉尼大学教授玛利亚·菲亚塔罗辛在结束了国会大厦里和议员们的论坛会后，赶到集会现场声援。乔高表示，针对组织非法器官移植的方案得到了国会很多议员的正面支持。
3月7日，在德国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的文章，用一个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并犀利地对欧洲部分与此事有染的医院和医药公司提出道德质问。文章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收集到的大量证据，有力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3月1日至13日，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的著名摄影画廊图片俱乐部连续举办了2周的法轮大法和平历程图片展，有25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当地媒体和门户网站都为展览发布公告，包括3家电台和几家报纸。记者们还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法轮功的背景信息。一位艺术家参观了2次图片展，第二次参观后，他走到一位学员面前说，我想要感谢你们举办这个展览，上次我拿到了资料，这次我又来了，你们帮助我突破了我对中国人的偏见，现在我明白了，我们都是同样的生命，追寻更高的真理，寻求精神层面的真理， 他向学员要了一朵纸莲花作为纪念。
3月20日晚，在国际上屡获殊荣的揭露中共人权迫害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人权电影节上放映。100多位观众在知名影院 IMAX 观看了影片，并参加了之后的讨论会。有的观众驱车3个小时，或乘飞机从美国北达科塔州和曼省邻省首府里贾纳市赶来观看。两位来自曼尼托巴大学的人权及亚洲研究教授和一位曾经在中国遭受洗脑奴工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讨论会上发了言，并回答观众的提问。
近日，湖北省黄梅县近300名民众签名按手印，联名要求法官主持正义，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戴美霞。戴美霞是黄梅县小池镇土嘴村人，一家人被迫到一江之隔的江西省九江市以回收物品谋生，多次遭到湖北、江西两地恶警的残酷迫害。2012年5月10日，戴美霞再次被劫持到湖北省洗脑班，遭毒打、野蛮灌食和强制洗脑，被折磨得生命垂危。黄梅县法院定于3月25日上午对戴美霞非法开庭。
河北青龙县双山子镇沟子口村法轮功学员崔爱军2012年12月11日被双山子镇610双山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家人多次要人，但警察从未让家人见过崔爱军一面。据了解，目前青龙县各乡镇村民众已有近3800人签名声援崔爱军，其中崔爱军所在的沟子口村的全体村民156人都签名按手印，强烈呼吁释放好人崔爱军。
中共公检法一系列对河北唐海县法轮功学员郑祥兴生命的摧残越来越引起民众的愤慨。从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15日按红手印联名声援要求释放郑祥兴的民众总人数已达到了10852人。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法轮功学员蒋兆芳被劫持在精神病医院迫害2年，又遭劳教迫害致腿残，在2009年5月17日晚被恶警绑架后判刑3年，在郑州新乡女子监狱里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监狱怕她死在狱中，于2012年3月给其保外就医。蒋兆芳于2013年3月20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
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单木之2月25日晚6时左右出门，叫他老伴儿烧好水，他回来后要洗澡。当晚8点左右，单木兰在离他家不远的九江技术中专附近贴真相粘贴时被诬告，并被刘家塘派出所庐山区公安局绑架。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看到单木之倒地。第二天，家属打电话到公安局查询，警察声称单木之心脏病突发，在送他去医院的途中发现已死亡，就直接拉到火葬场。
黑龙江哈尔滨通河县恶警今年3月份以来，疯狂绑架勒索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已知的有11人被绑架，另有2人被勒索抢劫。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遭勒索10000元，另一人的家被恶警强抢。
3月3日，辽宁省朝阳市交巡二队警察在朝阳市中心市场将重型家属区法轮功学员陈桂兰、王艳梅绑架，朝阳市国保支队将2人转交前进公安分局，分局长张志强签字将陈桂兰非法刑拘15天，王艳梅非法刑拘10天。3月7日凌晨3点，朝阳县国保大队长赵强带领20多名警察非法翻墙入室，将居住在新荒地村叔叔家的孙家湾乡法轮功学员朱建立绑架，同时绑架的还有朱建立的母亲和神母徐艳霞。王艳梅10天后放回家， 陈桂兰15天仍被继续非法关押。
黑龙江省女法轮功学员韦俊50岁，中学语文教师，家住大庆市红卫村。2008年8月22日，被大庆八百响公安局和大庆国保支队蹲坑的恶警绑架，被大庆红岗区法院误判5年。2009年1月14日，被劫持至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先被非法关押在石监区。由于长期遭受迫害，魏俊曾2度瘫痪，目前腰部以下仍然麻木，行走不便，双手指麻木，身患皮炎、奇痒，在监狱经常被毒打，并被禁止家人探视。
现在请听神韵艺术团近期巡回演出报道摘要。
3月20日至24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再度返回湾区，在旧金山欧菲姆剧院上演了7场演出，13000多位观众慕名前来观赏了这台被誉为世界第一秀、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他们纷纷表示，神韵美丽而感人，并给人启迪。作家丹尼尔·英格兰女士说，当我看到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一直激动地在颤抖，我的眼泪在不断地流，我被它的美、它的内涵深深打动。晚会的创作、编舞、舞蹈让人深深地陶醉其中，它帮我记起了我是谁、人从哪里来，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它不在你的意识之中，你无法用语言去表达，但是我突然从中透过表面的我和自己认为是我的那个我而知道了自己是谁。在神韵艺术团到来之前，旧金山湾区20个城市及县政府官员发来贺信，欢迎神韵艺术团再度来到旧金山巡回演出，并祝神韵晚会圆满成功。旧金山市议会通过决议，褒奖神韵艺术团在旧金山的神韵演出，赞扬神韵晚会呈现的普世价值、尊严、善良、奉献、勇气、忠诚，对现代社会非常重要，激发人们的正念和良知，开智开慧。
从神韵纽约艺术团3月1日在音乐之都维也纳演出拉开第一幕，到3月18日的荷兰海牙市海牙路圣特舞蹈剧院的演出已经是第5站第14场了。恢宏的演出场面、大气磅礴的编舞、华贵的服装、穿透心灵的美妙音乐和歌声，令观众叹为观止。舞蹈家们高难度、精妙深湛的舞蹈动作，却不失其轻巧矫健，以神领形、以形传神的表演特点，赢得了荷兰观众此起彼伏的喝彩声。全场观众感谢神韵艺术团的到来，演出结束时全体起立，热烈的鼓掌声久久地在演出大厅回响。帕特里夏·弗伦特和丹尼拉·潘多夫在欧洲空间局工作，相约一起来观看神韵演出。令他们十分惊喜的是，演出的完美与高超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等待着他们的是这样一场世界顶级的、汇聚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文艺演出。弗伦特女士兴奋地说，这场演出实在太棒了，我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今晚我们会看到这么美的一场演出。整个演出充满了活力，色彩丰富，内容十分有趣。我以前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此观看这场演出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约翰·彭尼坎普先生是一位科学家，是荷兰形态学和动力学方面的专家。多才多艺的他还在荷兰皇家一个男生合唱团担任主席。他的太太玛格林特是艺术史学家，与朋友伯曼斯全家3口一起观看了今年神韵在荷兰的最后一场演出。彭尼坎普先生赞叹神韵演出是一场高水平的演出。 那些女演员的舞姿动人，跳起来非常好看，真精彩。他的太太也说，真是太好了，让人难忘。四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最后的女高音。阿尔丁说，那么一位身材娇小的歌唱家竟能发出这么震撼的洪亮的声音，真是了不起。博斯曼太太也说，她的歌声让我非常激动和震撼，每个细胞都震动了。博斯曼太太说，我得到的信息是，神韵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聚集到了一起，人们被神韵连在了一起，前来观看。我们理解，在中国人们遭受苦难，那些歌曲啊，歌词啊，非常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信息。这个演出不是看完就一下子完了，它让人深思，发人深省。我觉得这不是关于宗教问题，而是关于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问题。所有人都应该在自己的神的指引下生活。
神韵巡回艺术团从3月20日开始，在基隆文化中心展开了一连5天共6场的演出。魁伟2年的等待，神韵再度重返基隆，票房火热，当地各级官员、艺术家、企业界等各界名流，以及来自中国、新加坡、香港、印尼等地的游客，都争相抢搭神韵热潮。要一睹神韵的风采，基隆市长更盛赞神韵是超越国际水准的艺术团。最后一场演出，主办单位临时加卖原本不开放的座位，已是观众热烈要求。基隆市长张通龙先生观赏了3月20日下午演出后表示，神韵的演出非常精彩，是一个超越国际水准的艺术团，表演内涵有佛法的内涵，让人静思人生的方向或醒思社会现况。他希望这么好的演出能在台湾多表演几场，让所有台湾的民众都能看到。中华国际书画院首席荣誉教授、跨领域艺术家翁峰山曾荣获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艺术贡献奖勋章。他引用中国南齐时代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到的六品之首，气韵生动，形容他看完神韵演出的第一个感受。他说，气韵生动代表极品，神韵是第一品，最高境界。神韵深刻的意境可以让我们心旷神怡，心情很好，就好像到了一个世外桃源，是一个极乐世界一样。翁峰山表示，神韵代表的就是5000年中华文化的精神，看完神韵后不但感到心旷神怡，精神非常好，心灵上更有一种和悦祥和之感，同时也启发了他日后教学的创造力。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
3月16日至18日，一年一度的爱尔兰春季身心灵节日照例在爱尔兰皇家协会展厅举办。爱尔兰法轮大法学员和往年一样参加了展览，展位布置的优雅大方，一幅大型的飞天布景横穿2个展位，配以功法介绍和大法弟子的绘画艺术作品。很多人来询问交工信息，人们也纷纷签名支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小弟子们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的扇子舞和真善忍的好宝宝2支舞蹈，之后大法弟子演示功法，很多人在位置上就跟着学起来了。很多人惊叹小弟子们就能够如此安静祥和的练功。经过了3天的活动，成百上千的人们得知大法的信息，有上百人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大法。
3月16日，马来西亚玻璃市马拉公益大学校友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为玻璃市马拉公益大学贫困学生筹募基金。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介�绍法轮功修炼，并演示5套功法。一位马来年轻摄影师被法轮功祥和与慈悲的能量场所震撼，在赞叹之余不停地拍照，唯恐失去任何一个珍贵的镜头。功法演示完毕后，这位青年还主动表示，希望学员能给他进一步讲解法轮功的真相， 包括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听到介绍后，马来青年感到如此好的功法却遭受中共残酷迫害，让人十分遗憾。最后他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将会把法轮功推广给更多的人。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父亲被重庆劳教所活着火化，儿女深冤四年。2009年1月28日晚上10:10左右，在法轮功学员江西青老人被劳教所宣称去世6个多小时后，子女们发现老人的人中胸部、腹部、腿部还是热的，惊呼道：“我爸没死，快救救我爸爸。”被在场的重庆劳教所警察等20多人强行拖出殡仪馆的冷冻大门。江西青的家属一直找有关部门，要求劳教所对此负责并严惩凶手。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江津区政法委和610妄图逃脱罪责，通过地方恶警对江家属威胁、监视、抄家、殴打律师。2010年3月2日晚，把江西青的大女儿江红和三女儿江平绑架。江津区中共政法委书记万凤华威胁说，只要他们写不请律师的保证就放人，否则要强制学习10几天。今年3月8日，江西青在上海的四女儿江丽去人民大会堂向中共两会代表提交议案和诉求后，被广场派出所警察关押在马家楼，随后被劫持回上海关押9天。
天津市目前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情况，在现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授意下，天津政法系统610组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是暗中监视、绑架、秘密庭审、刁难律师、偷偷判刑。特别是在2月23日晚，天津多个派出所及国保大队恶警参与绑架了15名法轮大法学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监狱受迫害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共计55人，劳教10人，将近40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目前14名男性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在港北监狱遭受迫害，1名男性学员被劫持在天津市杨柳青监狱。在天津女子监狱遭迫害的女法轮功学员有38人以上。
大陆大法弟子建议曝光恶警信息要准确，请大陆同修在曝光监狱恶人时要尽量把握消息准确，否则就会浪费大法资源，给同修后续的讲真相大打折扣。如明慧网今年1月12日报道的，吉林四平监狱教育监区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后面附的相关信息里有副监狱长谭富华，此人2011年或更早已调入吉林监狱任监狱长，还有刑侦科科长耿明才，此人也早已调入吉林监狱任改造监狱长，而且两人的调动已有很长时间。在此建议一直在做监狱曝光的同修一定要用心，监狱的人员流动非常快，不要只是搜索明慧网文章的长期积累，这才是为法负责啊。另外建议各地同修尽量收集曝光恶人住址、家庭成员、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联络信息，才能更有力地震慑恶人。对一些有影响力的案例，仅限于曝光当事恶人电话是不够的，要形成足够的压力，就需要大法弟子有足够的努力。其实大法弟子是神，只要我们有纯正的正念，法就会展现奇迹，得到所需要的信息。
破网软件也可以面向农村发放。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已经不是奢侈品了，在90后的孩子们眼里，电脑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伙伴，甚至在农村，电脑也成了必不可少的陪嫁物品。现在在很多的农村已经安装起了宽带，破网软件也可以面向农村发放了，而且在农村的传播速度会很快，因为在农村家家户户不封闭，串门是经常的事，有一盘破网软件，1-2天的时间就能传遍全村。 2005年的时候，我在村头的电线杆上粘了一盘我们告诉未来的 VCD， 被一个村民发现后告诉了很多人，找到了一台播放机，很多人围在一起看，效果很好。因此请同修理智智慧地做一做。
恶人路，亲手劳教两位家人，山东沂水县恶警薛浩再行恶。山东省沂水县北郊派出所指导员薛浩，2012年11月7日带人绑架了武家洼村法轮功学员严文成，并猖狂叫嚣：我婶子和我嫂子都被我送劳教了，何况你。结果在薛浩的陷害下，严文成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薛浩是沂水县公安局北郊派出所的指导员，老家沂水镇，稳坐官庄。法轮功学员严文成被绑架的当天下午，即遭到薛浩为首的恶警毒打折磨。薛浩还恶狠狠地一脚踢破严文成的额头，伤口4个月后都未痊愈。严文成家人多次去派出所拘留所要人，武家洼村干部也非常同情，并给家属提供帮助。十几天后，连县公安局治安科的王焕春也对薛浩说，也没什么大事，但薛浩为了显示能耐，一定要劳教严文成，说我婶子和我嫂子都被我送劳教了，何况你呀。又假惺惺地说，我们也不想得罪人，这不是上边有指标吗？就只好抓老严来顶数。我们也知道老严是好人，这样吧，我们的照相机在你家时摔坏了，你们拿上1000元钱，再交上500元的查体费，早交上钱好点，少受点罪，不交钱3年半。后来薛浩力主把严文成强行非法劳教了。薛浩在将严文成劫持到劳教所的路上又说，老严呀，委屈你了，你先顶个数，劳教制度据说是不合法的，劳教所也快解体了，你很快就能回来。这将喝狼奶的邪党徒的无耻暴露得一览无余。
本周2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于1亿3000万大陆民众三退自救。明慧记者何宇采访报道，自从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华人的三退大潮。截至2013年3月25日，逾1亿3520万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党自救正成为大陆民众的头等大事。下面请听几则真实的故事。
两会期间，官员智慧三退。在3月份中共的两会期间，一天早晨，加拿大多伦多退党热线震铃两声后，义工王女士刚接起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岳阳电话，王女士把电话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位有些派头的中年男士。当听到义工跟他讲，这是全球退党热线，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您是党员吗？那男子赶紧说，这是两会，这个话题太敏感太敏感。王女士心领神会地说，这简单，敏感的话您不用说，我来说。对方果然不吱声了。您是体制内人，更清楚党的腐败邪恶，这样的党老天能不灭他吗？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顺天意声明三退吧。感到对方有些顾虑，王女士说，别紧张，神看人心，我就用向善这个化名帮您退了，您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这时那男子连声说 OK， 谢谢谢谢。 王女士很感慨，通过这些年不懈地讲真相，人心已醒，两会官员也主动打电话过来智慧退党，协党的根都拔起来了。
不愿做党卫军的空军官兵，空军某部上校李龙化名，与飞行员王飞也是化名，致电退党热线声明三退。他们告诉王女士，现在国内全乱套了，共产党已坏透了，无药可救了，搞不好会有战争，我们大家都不想再为他卖命了，在国内根本看不到希望。他们把自己的真名和电话都留给了退党义工，因为你们是最可靠值得信赖的人。看透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后，号称党的钢铁长城的军人也在觉醒，不愿再做恶党的党卫军了，
选择一条希望的路。一天晚上，张女士接通山东某大学宿舍电话，八个学生都围着听，又问了很多诸如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之类的问题。张女士告诉他们，移民前我家就在北京，离天安门坐车40来分钟，我们常去天安门，可从来没见过警察被灭火器救火毯巡逻的。可你们看央视演的自焚，警察在1分钟之内找出3个灭火器对刘春玲喷射，用灭火毯扑火，这不是在做戏吗？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完全建立在谎言基础上，那些谎言都很拙劣，骗局中又有很多低级的漏洞，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连你们这些高智商的人都上当，是因为你们太单纯，从没怀疑过，也想象不出一个堂堂大国的政府竟会为迫害善良无辜的百姓而向全世界撒弥天大谎。当了解真相后，这些大学生挨个做了三退，有的还想练法轮功，有的对着话筒喊法轮大法万岁。一名陕西劳教释放人员一听三退就爽快地用真名退了，他告诉张女士，自己在狱中见证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见证了大法弟子在受难中讲真相救人的慈悲和坚韧，他至今仍珍藏着狱中大法弟子给他的真相小册子。他说自己虽生活艰难，但因了解真相而找回希望，不再浑浑噩噩地活，生命变得有意义。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一位在陕西煤矿工作的男子，作为三退后还意犹未尽，在详细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希望张女士给他寄真相光碟。他说自己在矿区有些名气，能让很多人了解真相。在很多发生群体维权抗暴事件的地区，原本绝望无助的民众接到退党电话，他们认识到恶党就是自己苦难的根源，从三退和平解体协党中看到未来的出路和希望。很多场合都是大家踊跃集体三退，奔走相告，传播真相。
山东淄博610恶人张新和遭报得恶疾。前不久，淄博市里的共产恶党610头目张新和被撤职，发配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为此得了大病。张新和在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监狱所谓法治中心工作时，非常嚣张，琢磨了许多坏点子，采用了许多见不得人的邪恶手段，迫害了好几百名大法弟子，导致好多人家破人亡。他还恶意污蔑攻击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以至于中共自己内部很多赞同大法、同情大法弟子的正义人士都觉得太过分了，纷纷谴责和鄙视他。张金和现在已经遭天谴，得了恶病，躺在床上，天天上吐下泻、拉血、吐血。其他一些迫害过大法弟子的恶人听说了，也吓得不行。
时事评论：不容中共漂白活摘器官。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之后，面对国际压力，中共耍的仍是其一贯的两手，一是公开抵赖，二是坚决不让外界调查。其实什么是证据？不让调查本身就是证据。 当然，依照中共的习性，他一定不会坐以待毙。这几年，中共在器官移植上动作频频。2007年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宣布禁止买卖人类器官。同年，最高法院收回了下放长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2009年，首次以官方形式公开承认中国器官来源是死刑犯，虽然过去反复高调否认。2010年，公布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医院名单。同年1月，在10个省、区、市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2012年，中共声称将在两年之内停止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对死刑犯器官的依赖。2013年初，宣布将器官捐献制度在全国推行，预计器官捐献体系两年后会建好，同时着手建立器官捐献登记网站，将实现全国联网。中共两会之后取消卫生部，器官移植出身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免职。黄杰夫在被免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描绘了这样一幅愿景：阳光的、不让人神共愤的器官来源梦想成为现实。两年之后，中国不再用死刑犯了，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也建设好了，中国的移植医生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舞台上发言了，在做取器官手术的时候，心里可以很自豪，不再有屠戮同类的恐怖了。然而，现实真是这样吗？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明慧网不久前发表的一则短讯，中共活摘器官线索，丹东军人的回忆。2000年12月的一天，天很冷，大约凌晨一点左右，突然我们部队被紧急集合起来，全副武装开往丹东火车站，把火车站层层包围后，过了一会儿，从天津开来的一列火车进站了。从火车上下来几个军官和几个穿白大褂的军医，他们和我们的军官诡秘地交接一会儿后，我们部队的一部分被抽出负责押运火车，其中我们连也被抽出。我们每两人负责一节车厢，上车前我们并不知道押送什么，只是感到这次气氛很紧张，很不寻常。上车后，我们才吃惊地发现，这是一列平时专门用于拉牲口的列车，每节车厢都没有顶棚。但是，这次里边拉的并非是牲口，而是练法轮功的，男女老少都有，据说是到北京上访的。他们一个个都被用手铐吊在车厢顶棚，一根根钢梁上，像白条鸡一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到达目的地沈阳苏家屯。中共江罗刘周所定下的机密政策是2000年前后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为法轮功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可以随意定为死刑犯。移植医生考虑的是活摘器官的成本，法轮功学员只要练功就保证了器官质量，而中共江罗刘周集团考虑的是对法轮功的灭绝，两者相互利用谋取暴利，真是罪恶空前，罄竹难书。在国际压力下，有良知的中国人了解到蛛丝马迹，想要做点什么并不奇怪。但中共从2000年以来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从江罗刘周到军警法和医院一条线的机密罪恶流水作业，参与者都是犯罪者，因而倾向于守口如瓶，以为不说出来自己就能继续逃脱一时，而不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是根本不知道具体内情的，所以也谈不上改革。中共器官移植作为一个整体，是靠死刑犯器官起家，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爆发的。中共先是公开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然后又谎说两年后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好感和认同。让人淡忘中共的罪恶，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 无论软硬，掩盖都是掩盖。中共惯用的强盗流氓手法是其本性决定的。不管谁当政，中共就是中共。中共这个恶党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中共的滔天罪恶也已绝无推卸和抹杀的可能。不彻底摒弃中共恶党，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赔偿受害人及其家属损失，中共系统的大批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世纪大案绝不会了结。欢迎有良心的中国大陆人士积极提供中共活摘器官的具体证据，欢迎海内外人士把中共的罪恶告诉更多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一、国际社会施压，不能偏离追讨活摘罪行之要害。中共的漂白有两个方面，一是掩盖仍在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许规模比过去小了；二是对2007年以前，特别是2003年至2006年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国际社会本来对中共长期以来盗用死刑犯器官就不认同，现在加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揭示出来，更是让国际社会提高警觉，加快采取了更严厉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比如，有学者在著名国际刊物上呼吁中国大陆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研究项目在国际上应遭遇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的研究。台湾卫生部要求医生不要推荐自己的病人到大陆做移植。澳大利亚禁止与大陆在器官移植上的合作研究项目。比利时和加拿大都有议员提出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法国也有议员提出立法，要求到境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在返回法国前递交没有器官买卖行为的证书。以色列通过一项禁止器官中介的法律，并要求保险公司对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不予支付费用。美国自2011年6月起，在申请非移民签证的 DS-160 表格上增加一项，要求申请人说明有没有直接参与过强制性的器官或身体组织的移植。国际社会在器官移植上对中共施压当然是好事，不过让保险公司不要支付病人到中国做移植的费用，不推荐病人到中国做移植等这些行为，真正着眼的或者针对的还是传统的死刑犯器官问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只是敦促了西方社会加快了相关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如果我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目标也只局限于此，我们也许就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全面揭露中共邪恶、让民众了解真相的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还会为中共漂白活摘器官提供借口和时机。中共频频出台各种花哨的政策，迎合国际社会，造成国际社会再次被中共欺骗，甚至还给了一些西方政要顺水推舟的方便，对中共的邪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几年来，一直有正义的律师和医生团体在全世界帮助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但是他们的诉求也许会受到自身的限制。为了揭露中共邪恶本质，让民众了解真相，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要求国际社会组织独立调查团，到中国大陆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展开无条件的取证，对中共的劳教所、监狱等迫害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就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登记等等。也许面对中共的流氓、西方社会的无奈，人们会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这都是假象，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中共作恶而存在的。我们在给医生、律师、各级各国政要、联合国官员的诉求中， 在各地发起的制止活摘器官的征集签名中，虽然可以因地制宜地提出要求，让对方就其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出承诺，但是希望在表达这些因地制宜的诉求时，我们不要忘记提到我们的大目标、大诉求，那就是要敦促国际社会组织独立调查团赴中国大陆实地调查，全面揭开黑幕。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大前提，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这样一种坚持不懈的气势。因地制宜的诉求与大目标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小目标是为了大目标，在一张纸上同时都表达出来。我们坚定不移的全面揭开黑幕的决心和追查到天涯海角的意志，不但会鼓励更多的知情人走出来披露真相，本身也是对海外正义人士们的最好支持。最重要的是让中共断绝了漂白罪恶的幻想，那一段邪恶天理不容。无论今天如何变换花招，中共及其参与者都逃不脱历史的惩罚。二，活摘器官还在继续吗？还是来听听黄杰夫在2013年2月25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黄指出，死刑慎用，我国死刑数量正以每年 10% 的速度下降。如果没有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工作将变成无源之水，捐赠工作成功与否关系到移植事业生死存亡。黄警告说，好一个无水之源。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虽然从2003年至2006年的高峰期高达2万例跌下来，但这几年仍能维持在每年1万例，远远高于2003年前没有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5-6千例的水平。人体自愿捐献在中国一直雷声大雨点小。近日媒体表示，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成为卫生部第一个签订无偿捐献器官志愿书的人，可见还处在领导带头的动员作秀阶段。中共官方承认，自2010年1月中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2013年2月22日，三年间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的器官1804个。我们可以这么说，目前每年1万例也可能是中共故意往高说的，因为如果说成了跟2002年一样的5-6千水平，那么2003年至2006年突然高高崛起的1万5到2万例又如何解释呢？活摘一曝光就又回到了过去的水平，这不是明摆着不打自招吗？如果说目前每年1万例是真实的，那么在死刑犯稳步下降，人体捐献起步缓慢的情况下，中共又是如何继续维持这个数量的呢？中共的解释就是活体捐赠。中共声称这几年活体捐赠占了 35% 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来自中国肝脏移植注册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大陆地区已完成各类肝脏移植手术2529例，其中包括活体肝脏移植299例。这里活体肝移植占的比例只有 11.8%。我们没有中国活体肾移植的数据，但关于活体器官移植存有争议。法国提倡最好不要用活体捐肾，因为使用活体的捐肾很可能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在成人活体肝移植手术中，30%的捐献者会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多种并发症。美国活体肝移植在2001年达到高峰，有519例，后来由于伦理和并发症等因素热情消减。活体器官移植往往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被世界其他国家谨慎对待的活体捐赠在中国真是突飞猛进地增加了吗？我们不知道， 只要中共没有真正就2006年前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做出彻底的坦白，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现在的活体捐献中没有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三，中国死刑犯到底每年贡献了多少器官？2011年，黄杰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撰文，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称，中国目前约有 65% 的器官来源于尸体器官，这其中超过 90% 来自死囚，另外 35% 来自活体捐献。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计算，看看到底死刑犯每年能贡献多少器官。2008年以后，中国每年有10000例左右的器官移植。按黄的说法 ,65% 中的 90% 是死囚，相当于贡献了5850例。黄杰夫2008年在《柳叶刀》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政府政策和器官移植，里面透露了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每年有6000至6500例。考虑到那时候死刑犯数量多一些，可以说基本与上面计算的2008年以后的死囚贡献数据吻合。6500例是死刑犯能够贡献的最大量，而且应该随时间递减。那么在活体捐赠还没什么影的2003年至2006年，器官移植数量从几千例陡增至15000至20000例，这突然升起的器官移植的蘑菇云又是怎么回事呢？早在2009年，明慧网就发表过深度分析报告，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说明主要依靠死刑犯器官的模式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过去十年来的器官移植发展轨迹。广义的死刑犯，中国大陆什么群体遭到死刑犯一样甚至更恶劣的对待呢？从规模上讲，非法轮功群体莫属。一个没有暂住证的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可以引发一场互联网上对当事警察和收容制度进行谴责的网络风暴，进而促成了取消收容制度。而对这场惨无人道、旷日持久、波及千千万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屠戮，人们却听不到几声回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让人们对法轮功产生很多误解，而漠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共极度的掩盖真相，让人们看不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中共口里的死刑犯器官，死刑犯指的是什么呢？被中共当作最大敌人的，大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实就是广义的死刑犯。四，器官何来？2003年至2006年的器官移植大跃进。如果没有江泽民孤注一掷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这一事件的出现，也许就不会有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新的丰富器官来源，更不会在中国出现举世罕有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将会走一条非常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器官短缺危机可能在2004年就爆发，而不是在2004年器官移植数量暴涨。人体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建设可能在2005年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不是要等到2010年。所以如果没有额外出现什么大的器官来源，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的器官移植数量趋势曲线应该是平缓的。当然，是慢慢向下降，还是慢慢向上升，还是保持水平，取决于死刑犯器官减少的规模，与人体自愿捐献含亲属活体移植增加的额度这两者的比较。但是不管怎样，两者的变化应该是平稳的。那么这个总体的移植数量曲线也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不可能有大起大落。 然而，上面显示的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实际曲线却不是这样的。在2003年至2006年出现一个暴涨时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共对这一段罪恶一意漂白，只能是罪上加罪。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成为被活摘的主体。人们常常谈到劳教所和监狱里会给法轮功学员验血，为摘取器官做准备。其实这只是小打小闹，是中共使用死刑犯器官那一套既有做法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自然延伸。江泽民丧心病狂要置法轮功于死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比死刑犯还不如。真正涉及大规模活摘的惨剧发生在集中营里。1999年到2001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打横幅。江泽民和中共实施株连政策来加以迫害，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为了抵制中共邪恶的株连政策，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住址。这种抵制株连的做法在当时的法轮功学员中蔚然成风。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种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所谓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这些失踪的学员去了哪里呢？按照中共的传统，交由军队处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这些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牺牲品。军队、武警医院和沿海医院是活摘器官的主要推手。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事机密的缘故，外界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几年内迅速发展，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主任、创办人沈忠阳于200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与武警部队的密切联系，是沈忠阳所负责的几个移植单位获利于新的器官来源的重要因素。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秉义。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某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因为对器官来源的掌控，中国器官移植的主力是军队医院，而军队医院并不归国家卫生部管，而是属于总后勤部卫生部。作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头目，石秉义可能比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掌握更多数据。卫生部2008年8月启动的肾移植科学登记管理系统的数据中心，就是由石秉义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对于中共在器官移植上的频频动作，外界要警惕，看清中共漂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企图。而且中共说一套做一套是他的常态，只要中共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没有对活摘器官做出彻底的清算，他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欺骗世界而已。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